有的属他的人都应该追求到这个 standards for everybody， 这个 standard 就是 basic principles 很高了，把基督的真理包括在里头。但是还有一个 standard， 我这个 standard 根据就是主耶稣对有的人说，有的人为天国的缘故不结婚，圣经是用字暗来说有的人为了天国的缘故不结婚，说这是给谁谁就有，不给谁谁没有，那就是为了天国抱独身主义。那么天主教呢，把这个大做特做，就是说那些神父那些修女就是为了天国的缘故不结婚，但是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啊。那么基督教呢就没有注意这件事，在我现在的心中啊，这件事还是一个 life issue， 很重要的一件事，和基督教的力量有很重要的关系的。我特别想是从这个今年二月到西德去，我发现西德的教会有10000多 deaconesses 不结婚的姊妹，专门教会里工作、医院里工作、慈善的福利的侍奉、服务的工作，直接传福音，间接传福音，10000多的姊妹不结婚，是成了信义会的一个最强的一股力量。那么天主教真正说，如果把他们这个修女神父的这个 priesthood 去掉，天主教垮下来，天主教很大的力量就垮下来了。而基督教呢，把这个力量，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个系统性的、组织性的利用啊，好，这是另外题目。我所说的重点就是说，主清楚说，有的人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为天国的缘故不结婚，那是一个 higher standard， 但是那个 higher standard。是为了一个 mission， 因为他要去特别的来传福音，扩展天国，他有个特别的使命。但是那个 basic general standard 是 for every Christian， 所以真正讲还是 monoistic， 加上这一个 extra something added to it。 我这样的 statement 你反对反对？
圣经里也说，按照个人立场的，一个人传道，一个人去做事，一个人不能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也有本，但是这从平常讲平等，这个平等职位里面还是按照个人的裁量，那么的兴趣。这个
那是恩赐的运用，这个恩赐的运用和这个付代价，好像还是。两件事。好，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看看今天怎么样。好，第一，得救和 discipleship 是两件事。一个人没有达到 discipleship 的 standard， 但是他还可以得救。但是神的基督的旨意是要每一个得救的人也做他的 disciple， 就是有一个统一的 standard， 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那个 standard 啊，他要我们往这个 standard 去努力去追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追求的责任，但是还在上面 there's something added to it， on top of it all there is the special gift from God、which means special grace, and finally it adds up to a special honor、Now does this solve our question、problems and questions?
我可以加一点点，另外是好处或什么是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在New Testament里面 discipleship is normal for all Christians、the normal是正常的， 可是有一些人是基督徒，可是他还没有达到那个 norm， 所以圣经上讲说，有一些人圣经教会说 they are babies in Christ， they are not mature yet， but God's plan is for everyone to attain that normative level that is discipleship。可是有一些人还没有达到那个，虽然他们是优秀的，但 they are babies in Christ， they need grow more。
所以 standard basic normative standard is one。 刚才这个 David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他这个一个难处就是说，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或者普通布道，你讲不讲这个，你把这个 discipleship standard 讲出来不讲出来，你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刚刚信主的人就不讲，藏起来不讲，这后来信主了以后再讲。
后被压垮。
啊，后来再讲。
一步一步灵。
嗯。
一定要 follow up， 是不是？一个小孩一生出来不会就走的。
嗯。
要慢慢。
嗯。
他会的时候站立起来，还没有站立起来，就要他崩了。
嗯。啊，那么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主耶稣怎么做？刚才你读的经文，主耶稣看见很多人跟从。这些人还没有做基督徒，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分明天就好像把他们吓掉了，他走了啊，很这么多的人，好像他不要这么多的人啊，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凡不爱我过于爱父母的等等等等等等，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能做我的门徒。好了，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把他们吓掉了，不要他们了，还是另外有意思呢？我想 I think the truth lies between these two， somewhere between these two， 啊，就是说有的人呢，因为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所讲的都是 joy peace 有福啦，享受啦，恩典啦，都是这个向人的这个相隔的这个 sense 来入手，有福气入手。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以后你跟他讲，好，现在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起初讲到的是说救恩是白白的，信主以后你要奉献，而且十分之一的奉献啊，他因为有一个被欺骗的感觉，对不对？有没有被欺骗的感觉？还是我们一开始就把神的这个跟从基督的这个 standard 讲出来？我们可以讲那个 general basic principles and standard 啊，我想这个在讲到的时候，如果不讲清楚，你得到一般人呢，是那一种人，是那种心态的人 ，of the same mentality， which goes after a profit and gain。那么他们得救以后就满足了，以后你再叫他们长进很难很难，他开始没有这个观念，以后再把新的观念给他们很难很难。就好像有的教会他一信主的时候就要求他参加祷告会，他一信主的要求他参加祷告会，他就认为这个是 normal responsibility。 所以有的教会他一信主就是参加早礼拜晚礼拜，所以他很自然的来，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参加早礼拜，后来你也要求他参加晚礼拜，他觉得 something added to it， 他觉得没有责任，我可以有个自由决定，很难很难。就好像主日学从这个儿童主日学进到成人主日学，这个成人们想了原来没有的，现在的新玩新花样，新花样，我不来。但有的教会呢，就是说一信主你就参加主日学了，给你安排好了啊，你信主了已经编派你进哪个团体，进哪一班主日学，太好了。那么他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的一件事，是后来就难一点。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布道的时候确实有些责任啊，我们如果单单讲信耶稣得平安得救得福得永生得这个得那个得这个得那个，所以他的满脑袋都是得，都是得。 后来你让他做 discipleship pay price 啊，他不要，他不要，你很难再给他一个新的 concept， 很难。所以今天华人教会的软弱会不会有这个原因在里头？很可能，很可能有这个。九点半，特别的，你心里有这样的话。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 discussion very fruitful， more than I expected。我们有一个结论呢，很难得有一个结论，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很好。
什么是我有个问题啊？这个问题 ，living is predestined， believing Christ。刚才你提到。
那么这个好像跟我们这个 discipleship 有点离开远一点了哈。我们先讨论这个 discipleship 有关的。
So you, what you are saying, in other words, when you preach evangelistic message, are you saying that you should also include in general the price that is involved in buying Jesus? Unless this person really knows exactly what he is about to pay, then you will not encourage that person to accept Christ?
那么从前我听过一次哈，一个人说 ，a strong preaching produces a strong congregation。那我最初听的那个 strong preaching 是什么意思？我还不大是能抓得住。strong preaching。那么后来我了解 ，strong preaching 就是一个 high standard preaching。意思不是说他讲到的这个水准高，是他讲到的内容一个高的水准。啊，把这个。这个要信徒达到的标准提得高，一个 strong preaching 啊，一个 strong preaching produces a strong congregation。当人 respond 的时候呢，他就起来了。所以永远是一个 challenge to reach up, to reach up, to climb up。那么这样的人就上去。今天的青年人，别的年龄人不说，今天的青年人。很多是 idealists， 他们要找那个有价值的东西， they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die for， to give their lives for。 如果他们找的基督教是棉花的基督教，是 armchair Christianity， 他们不要， they despise it， they look down upon it。 这是最好的人，People of the best caliber, you'll never get them through weak preaching. Through preaching that is centered around profit, gain. 美国，我跟美国讲美国不好，那不要紧，不过我们这都是中国人，是美国的中国人啊。总之，大家会了解我的意思。美国做礼拜的人有多少？48%。而且增长50%、51%，做礼拜的人。那么请问，这个美国的社会的风气是谁来决定？今天的情况是非基督徒来决定，就是说48%、51%的基督徒对社会的风气没有起一个 normative function， 没有。那么这件事就是因为这个 the caliber。Of the Christians too weak， 不能够有社会作用。我在这个 Monmouth College 讲这个 service， 我的第一讲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观念关于救恩。救恩不是个人的，神的救恩的计划不是个人性的，是群体性的救恩。但是以得救的个人为单位的群体性的救恩，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了解的一件事。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他就不会把他的信仰个人化，他会有一个团体的观念，他会有一个社会的责任感，他会在社会里发挥一个团体的势力影响。这个共产主义很不欢喜基督教一件事，这个 道德责任是个人的，他们认为道德个人的道德作用太小太小，一个道德的个人，很有道德的个人，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里面，他其实很少作用，他是被不道德的社会吞掉。所以呢，他们要用社会的作用来入手，不是从个人入手。那么基督教的认定，个人这就是个基本的真理，是主耶稣讲个人的regeneration， 这是真的，这是绝对的基本。但是一个得救的个人不是独立的，那不是神救恩的最后的计划。神救恩最后的计划是群体性的，是 redeemed community， 不是 redeemed individuals。 As such redeemed community based on or composed of saved individuals， redeemed individuals。 那么这样它的基本的观念就是群体的作用，群体的影响。当对付罪的时候，教会整体来对付，就在社会上起了大作用。我觉得这是很重、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件事。教会没有积极的行动，教会没有积极的行动，所以没有人注意教会今天说什么。你说什么都好，零零碎碎的这个来去社论没有影响，如是集体的社论，集体的社会的行动，社会的立场，这作用就大了。今天教会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看到这个 United Front。 我们那些 petty differences control us，这是一个 great tragedy， great tragedy。 所以我们这个 standard， 我们的 evangelistic preaching 呢，我想是一个很重关系很重大的事，关系很重大的事。我们下如果回到有一天回到大陆传福音，我们像从前的讲法实在得不到他们的心，他们已经受过了共产主义的那个为了人类为了社会牺牲自己的那个观念。 They have the basic concept of value。 我们如果不是透过他的这个 value pattern thought pattern， 我们没有办法讲到他们心里去。 We never accept the Christian faith。所以我们的那个 standard value or the outlook in life， 我们的这个concept of human dignity and liberation 非常非常重要。在基督里我们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解放，真正的得着，但是我们必须透过他们的 value form value pattern thought pattern 来得到他们今天的。我们像青年人讲的和上老年人讲的完全不同，你的 approach 完全不同。但在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讲到的这个内容里面，我相信今天到了一个时候 we must re-evaluate。 做门徒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了解基督呼召的内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呼召人来跟从他，他呼召的时候讲的话说明了他呼召人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受门徒的训练，要真正的做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必须先了解基督呼召的内容，换句话说呼召的目的。我们知道了这个呼召的内容和目的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主，我们跟从主是做什么，是到哪里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了解。好，现在我们开始看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所发出的七个呼召。很多人说陈牧师是七点讲员， 什么都是七七七七。有的时候我是在潜意识里头走出个七来，那个意思就是说啊，我找思想要点，思想到七的时候啊，好像很自然的就停下，所以有七出现。但是也有的时候呢，实在是啊，想来想去就是七点啊，所以啊，我啊有这两种的情况在内。在这里呢，确实我在四福音里面找来找去就是七种的护照，所以这个七字不算是 artificial。 第一个护照就是赴救恩之宴筵席的宴，这的护照，主呼召人来赴救恩的筵席，这是一个宝贵的基本的护照。我们看两节两段的圣经，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下半节，下半节主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主来招罪人，招他们做什么？我们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妇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这里有些被召的人，被召的目的是要赴这个筵席，这个筵席是王为儿子娶亲的筵席，婚宴，婚宴的招待是最好的招待，婚宴的菜是最好的菜，丰富的筵席，有些人被召来赴席，这是救恩的筵席的护照。你我都在被召请的人中间，主召我们的目的就是来享受他的筵席。神就是一位爱的神，恩典的神，预备好了丰富的筵席要我们来享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有很可喜的两种的情形。第一种的情形呢，就是有很多被召的人不来，这个王这么高贵的身份来邀请他，他却不来，而且有的人不离，还有的人更不得了，把王所派的仆人杀掉。这些人辜负了王的美意和恩典，不来不离，而且羞辱王的仆人，结果这些人都不得享受王原来为他们预备的筵席。这些人很可怜，这件事很可惜。但是王的筵席桌子上是不是空在那儿呢？不是，王是另外有一种做法。第九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去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差遣仆人到处去，大街上小巷上，凡是遇见的人，无论什么人，甚至这里说不论善恶都招来，他们都来了。这些人接受了护照，他们来享受救恩的筵席。 在这里我们面对一个问题，这里说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难道在救恩的宴席上做了许多恶人吗？神把他的筵席为恶人预备，要他们来享受吗？好像这不是公义的神做的事。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奇妙，神的救恩的完备。这些人原本在人的眼中看，有的是善人，有的是恶人，但是在神的标准来看，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是罪人，都在审判之下。这里所说的是从人的眼光的角度来看，但是这些人都是神所爱的人。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些人都是罪人，无论人看是善是恶，无论是大善小善，大恶小恶。第二件可惜的事，那就是十一节所说的，王进来观看，看见那里有一个人呢，没有穿礼服。这个人进来的时候，虽然别人都穿了礼服才进来，他不在乎，没有注意，他不肯按照王的吩咐做这件事。当别人穿礼服的时候，他以为麻烦，他以为他的自己的衣服比礼服还漂亮，他觉得没有需要穿王要他们穿的礼服，所以他自己也进来。也许他进来的时候挺身昂首，觉得自己比别人好。那么这是一个不按正规进来的一个人，也许他没有从正门进来，正门有人派礼服，也许他从小门进来，没有人派礼服，也许他还不知道有礼服。不管原因如何，总之他没有穿礼服。王很重看这件事，王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十二节，王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这个礼服不是那些客人自己预备的，因为很明显，这些大街小巷岔路口上的有富有贫，他们不可能自己预备礼服。这个礼服很明显是王预备的，王为他的宾客，为他的贵客预备。凡被请的都是贵客，在王的眼中看都是贵客。但是王有一个要求，有一个绝对的条件，就是穿礼服。这个人没有按这个条件来做，他就不能享受这个救恩的筵席。我相信这个意义很明显。如果我们做一个推论，说这个礼服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义袍，称义的礼服，我们原来都是不配，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赤身露体，叫我们得到义袍，因信称义。有了这个礼服，我们就可以挺身昂首，毫无坦然无惧到这个筵席上来，享受父神一切丰富的恩典。那么在这里我们又面对第二个问题，刚才有两件可惜的事，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已经我们看过了，就是不论善恶都被召聚来，好像是问题，其实不是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十四节，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现在要开始讨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谁是被召的？谁是选上的？选上有什么条件？是主观的条件还是客观的条件？这个跟昨天晚上英先生所问的问题有关系，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讨论英先生发出来的问题，而且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相当重要的亮光。在这个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we receive a very important light from this passage. 我们要听听。好，我们现在我们要回答问题。谁是被造的人？谁是被造的人？按照这一段来讲啊，我们不必跑到这一段的外面去讲，去想，我们就是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来讲，谁是被造？这里有很多被造的人啊，王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造的人来，邀请人来，这是第三节给我们的答案，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造的人来复习。这里我们看见很多被造的人，那么再问，谁是被选上？
该无法的，
哎，来的人是吧？到岩石里来的人又穿着礼服，又来又穿着礼服，这是选上的人。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选是王的 arbitrary choice 或者是 objective choice， 是主观的选还是客观的选？客观的选。为什么？那个谁来决定？那我们把这个主观客观先弄清楚，如果王按他的意思来决定呢，那就是主观，如果是按照这个被请的人的反应来决定，那就是客观。那么按照这一个定义，是客观还是主观？
客观。
不是族人说啊，我要你来你就一定来，我不叫你来你想来我都不给你来啊，那是主观。这里呢，这个呼召发出去，那些有反应的人，那些愿意来，那些自己做决定来的人，王就接纳，给他们预备礼服。不是说有人来了我不给他礼服，他一来都不行，我不给你礼服，我没有预备。没有，只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他要来预备的礼服他不要穿，只有这个他不要穿，不是王不给他。好，这是客观的选上。那么在这里我们这个 predestination 的问题，预定论的问题，我们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亮光。昨天我们读了一节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神预先说，有人记得吗？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神有个预定的旨意，就是他所预先知道的人，换句话说，他说啊，属他的人，要这些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效法主，跟从主，做门徒，是神预定的旨意。如果有一件事是神预定的旨意，一定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中午是吃鸡呢，还吃猪肉呢，吃牛肉呢，我相信神不必预定吗？那个可以给我定，可以给厨房定，给周牧师定，跟安主定，不需要神定。如果圣经说神预定我今天中午吃牛肉啊，这本圣经有问题的，这个圣经有问题的。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预先定下一桩重要的事，就是那些属他的人要效法他儿子耶稣的模样。如果你我不追求效法耶稣，那就是我们没有了解机会，也没有遵行，也没有追求神预定的这个重要的旨意。在那里有一句话，神预先所知道的人。所以有一种的神学就说，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 因此呢，神的预定是有客观的因素。那么另外有这个所谓双重的预定论 double predestination， 那个 hyper Calvinism。那么这个是超级的加尔文主义 ，QK 加尔文主义，不但得救是预定，灭亡也是预定，双重的预定。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研究神学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说你的神学的系统的重点在哪里？你根据这个重点来看一切，你的结论是一样。另外一个重点，根据这个重点来看一切，你的结论是另外一样。因此，关于预定论到今天是一个神学争论的事。我兄弟个人的领会就是说，圣经说神预先知道，预先知道就是神的 foreknowledge。 这个预先的知道和预先的定下 predestination 有密切的关系。神知道我们的反应，预先知道，就根据我们的反应来做他的决定。那么这是，总之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把这个预定的事和预知的事做了好像完全 100% black and white， 不可以。因为神的话不是神学的课本，神的话是要我们关于救恩的一切最重要与我们有关的知道就好。所以在这点上我们有保留，但是兄弟自己个人的领会是神的预定和他的预知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2章这一件事，主耶稣亲自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喻，也给我们这一方面的光和开导。那么这是第一个护照，赴救恩筵席的护照。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都听见了这个护照，都接受了这个护照，我们都在享受救恩的筵席。你我又是被召又是被选的人，我们就为此感谢赞美。护照的第二个内容，马太福音11章28、29两节，马太福音11章28、29两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服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一个宝贵的护照。到我这里来，到主这里来做什么？这里提到两件事，我们分在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先注意学主的样式。主呼召我们到他这里来学他的样式。主是老师， The mastership of Christ includes his teachership。 他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向他学习。我们学的不是一本书，我们学的不是一件事，我们所学的是一个人，是耶稣基督。普通的学生 A student studies a book, a disciple learns of his master。 这个很大的分别。 所以我们不是读书，甚至我们读圣经都不是为了读圣经而读圣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知道他的心意，看见主，知道他的样式，跟他学，体会主的心意，学习主的样式，这就是门徒了。主耶稣拣选他的门徒，你看有什么目的啊？我们看一节圣经，把刚才的这一点很明显的表达出来。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他就是主耶稣，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主耶稣拣选门徒，要他们做两件事：第一，和他同在，这是绝对不可少的。和主耶稣同在的意思，就是看他、认识他、了解他、效法他、学习他，然后才做第二件事，差他们去传道。他们去传道的这时候，就是把从主所看见、所听见、所学的传讲出去。所以传道就是一个 proclamation， 把已经从主看见的、听见的、学到的宣告出去，不是我们的口才，不是我们创造内容，内容已经定，这是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所看见、所听见、所学习到的。宣告出去就是传道，道就是基督，道成入神的基督。道再不是抽象的话，乃是具体的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具体的人，耶稣基督所有的具体的人生的表现，都是可琢磨的，没有一样是抽象的，没有一样是缥缈无凭的，没有，都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实际，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得见、摸得到、抓得住。我们说这就是 we can put our fingers on it。和主同在就是那个 discipleship 的功课。主要我们效法他，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效法的标准。我们说王受仁教授会在他的讲章里面提到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渐进式精准性的开启。神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透过他对这个民族的关系、这个民族的历史，就把他自己彰显出来，把他的心意、把他的作为、把他的能力、把他的荣耀、把他的计划都逐渐显露出来。后来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到了启示的最高峰。耶稣基督给我们最高的启示，这个最高的启示不是这个消灭了 it doesn't nullify the foregoing revelation， 不是，那过去的是需要的，是不同的程度，就好像小学所学的不如中学所学的，中学所学的不如大学所学的，但是小学所学的还是对的，小学学的没有错。你虽然到了大学，你只能够加深你小学所学的认识，但是你没有使它失效，所就是错了。在旧约里面，神的启示有的是部分的启示，有的是不同角度的启示，因为是不够完整， 人类的灵兽的力量还不到那个时候，所以神就能够从某几个角度来启示。所以就这个有限的角度这一点来看，你可以说是不完整的启示。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一个完整的最高峰的启示。如果我对你说这个草是绿色，这是片面的啊，这个草不单单是绿色，还有别的因素，还有别的样式，还有别的